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79讲，这个快结束了啊，剩不多了。这个理解啊，那个由于整个这个经大慧菩萨提的这些问题啊还是非常深的，一般人都提不出来的，所以这个里头的道理讲清楚呢还是需要一些很多的基础的知识。那个不要简单理解了，这是都是提的比较深的问题。我们那个上节课学到这个大慧菩萨问说什么叫六度，我们怎么修六度。人们好像一听这谁不会啊，是吧？你按那个印度的习惯，不但小乘有六度，外道也有六度，外道人家修也是修六度，人家也有人家的戒律，人家的那个忍辱，人家的精进，人家的般若，他认为他的那个世界观是什么。哎，但是呢你看这儿讲那个六度，前面咱们听了，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所有的全是什么呀，你认为面前是空，这才叫六度。因为你认为面前是空，你这个布施呢才能把你度到，就是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彼岸，这才叫度。哎，你没有这个空性这个智慧全不叫度，因为那就是你在梦里头折腾，是吧？梦里头就是你做个好梦做个坏梦的那个差别了。哎，所以这个就好像这个佛讲这个四念住，小乘四念住，小乘四念住很复杂啊，观身不净，观什么受是苦，那很复杂。大乘四念住是什么呀？观身是空，观受是空，观心是空，观什么都是空。哎，大乘四念住。所以大乘这个小乘是三法印，有的加个有漏皆苦四法印，弄得也很复杂。复杂，但是呢跟解脱没有关系，他从梦中醒不来，就差这个关键的这个。哎，修修还是在梦里头。哎，梦里头入个常定休息休息。可是大乘呢就一个一实相印。这个我们面前一些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呀？真实相是这些都不存在，都是假象，哎，都是空。又简单，又真解决问题，又彻底。佛在这儿回答大慧菩萨这个六度，就整个就贯穿这个精神。前边从布施到持戒都是，你布施就是你知道三轮体空，没有人，没有法，没有布施，哎，这就是。这才叫布施度，才叫般若波罗蜜，才能到从梦中醒来的彼岸。哎，你知道这是梦，知道这是空，这个空性智慧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所有的都是持戒，一直到精进，到禅定，全是这个原理。我们就复习，我们讲到智慧了，我们就复习，因为智慧是关键。哎，你有了这个智慧，统摄你修行的一切法，才是度。哎，才是修行，没有这个智慧全是外道。哎，就跟解脱没有关系，跟佛教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很多人在那拜的是释迦佛，信的是佛教，但是修的就是外道。为什么呀？他修的就是把梦中当真，是吧？就在那儿这个就是把梦中法搞得好一点。哎，那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还是相反，是吗呀？你加强梦，哎，执着梦中是真实，加强梦。所以我们复习一下这个般若度，什么叫般若度？看这个佛怎么说啊。很简单，自心妄想，自心妄想，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是自心妄想出来的。哎，不管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非性，不是自性，就是你一看看到这楼房了，非性。什么叫非性啊？没有自性，不是自性，没有楼房本身。那没有楼房本身，那你看见了一个什么呀？就是看见了一个梦中的幻象嘛，就跟看照片看电影不完全一样吗？你现在你张眼你看一下这个，就看我们这个佛龛吧。哎，跟你拿一个照片看，跟你放电影看啊，再给你放个立体电影看，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都没有，就是你看的就是颜色。跟看电影完全一样，跟看电影一样，实际上就跟佛说的跟做梦怎么样也完全一样，跟这个幻化出来影像也完全 梦幻泡影，全是。所以呢，自心妄想非性六个字，这就叫般若度，这就叫你就能到彼岸。哎，你说这一切都是我妄想的这个一个幻象，一个梦中想，都没有自性，都不是自性，哎，都没有自性，就是一个假象。哎，你必须把这个假象空掉，你才能见到真有自性的东西。真有自性的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心，是吧？三界唯有心嘛，只有心，就是世界上有自性的法只有心。哎，有人说这个圆成实性也有自性，那就是什么呀？假安立了。因为圆成实性是什么呀？圆成实性是佛从这个真理真相世界真相上总结出来的运转规律，客观真理，是吧？是这个真相，是那个真理，是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哎，因为三界唯有心，所以呢没有心外一切法，就是你梦中的法都没有。这个真理佛总结出来，总结成一句话告诉我们，然后这个叫什么呀？叫圆成实性，叫真如，叫无为法，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些无为法的那些名词，是吧？叫涅槃。哎，这是佛总结出来的一个真理，一句话。哎，他有说他有自性，一句话有什么自性啊？一句话大家知道都是没有自性的。但是为什么说他有自性呢？就是因为他说的是真相，是真理。说有圆成实没有？有。说什么是圆成实啊？佛说三界唯有心，这就是圆成实性。哎，他有这个事实支持，所以说呢他是有自性的。实际上圆成实性的自性就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还是心识有自性。哎，所以圆成实就有自性。因为你心识有自性，心识以外的法都没自性。圆成实是我们说过两个定义，遮全的就是说梦中法都没有，心外法都没自性，这就是圆成实性。哎，如果表全说那圆成实性我怎么算见圆成实性啊？你在梦里头这不算见圆成实性，你怎么叫现证圆成实性啊？什么时候梦没了，你一看三界唯有的心，众生心你都看见了，你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就叫圆满成就真实性，这就叫实证到圆成实性。所以那个遮全的圆成实性定义呢，它是一个真理，是一句话。哎，那个呢实际上是假安立的，但是由于它有事实支持，所以呢说它有自性。哎，它的自性就是三界唯有心。它的遮全自性那就是说这个梦心外无法，梦中法都是空，这是他的遮全自性。这句话为什么呢？这句话你能证到，哎，他有自性，你能见到他，你能见到五蕴皆空。哎，你这现在有这个五蕴，你有一天身般若波罗蜜，一下五蕴没了，你这不就证到五蕴皆空了吗？哎，你能见到五蕴，实证到五蕴皆空。所以他这个非性，就是没有自性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圆成实性有自性呢是方便说，哎，就是我刚才方便说的，你可以证到，你可以见到五蕴皆空。哎，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方便说的。哎，真正有自性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众生心。哎，我们众生心里头妄想的一切法都不是自性，都没自性。一句话，你看六个字把全部佛法全概括出来了。你自心妄想你必须得有自心，是吧？没自心你怎么能妄想呢？是不是啊？哎，必须有心，但是心外的法都没有自性，心本身有自性。六个字把全部佛法也说完了。所以这后边全是重复，你看智慧观察不多二遍。什么智慧啊？就是般若大智慧，就是这个空性智慧。你知道梦中都是空，这个智慧一看呢，你说心外法都没自性，都是空，不多二边，你认为心外无法，当然就没有二边。二边就是相对成立的概念。你认为除了心之外都没有法，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没法，什么所有相对成立的概念都不成立，所以呢不多二边，离言了，是吧？你证到三界唯心的时候是离言的，是不用说话的，是那个般若智慧直接看到的，是吧？直接证到的。所以这是佛教是以实证道为这个究竟。哎，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哎，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哎，我们也在这修般若波罗蜜，我们修五蕴皆空，我们修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呢也是方便说的般若波罗蜜，是吧？我们说可以叫浅般若波罗蜜，哎，就是不是实证的，是我们用这个真理来成立的般若波罗蜜。说般若波罗蜜是说这你念这个心经能够把你引到实证彼岸，以这个意义上说把它叫做般若波罗蜜。实际上你现在还没到彼岸。你看继续这个重复，继续来解说这个六个字的意思。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先身什么呀？就是梦里的一切身，六道轮回的身，是不是啊？都是就是先前的身。你到这照见五蕴空，照见五蕴空的时候，在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前的身体转变成了殊胜的什么呀？般若智慧。一转让它转成这个般若智慧，有什么身了？就有法身了，就没有六道轮回的肉身了。哎，就有了这个种清净种子，10%清净种子嘛，就证了一份法身，转圣，转一个殊胜的身，什么呀？这个清净法身，证了一份清净法身，而不可坏。你这10%的清净种子永远不坏，而且你一照见五蕴皆空，那你熏习这个正见的力量更大了，20%、30%，哎，这个法身是永远不坏的，得自觉圣智。你就证得了自己觉悟到的圣者的道路，哎，你就进入圣道了。那个照见五蕴皆空叫见道位，哎，你就看见这个真理了，这个道就是真理嘛，看见真理了，证见真理了，证见什么真理了？证见三界唯有心，哎，心外没有法，都实证到了，所以呢，进入了圣者的道路，下边就进入什么叫修道位。所以这个佛讲的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但是呢末法众生读不懂，到后边呢像那个叫什么先生就开始给你硬往那个反的方向去颠倒，非常明显。我们再来往后读来证实这个第一个译本译的对不对啊。你看第二个译本，大会何者菩萨般若波罗蜜，什么叫智慧到彼岸？菩萨如实观察自心分别之相，你如实观察，像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如实观察，我们是迷迷糊糊做梦，是吧？梦幻泡影里头，不是如实观察自心分别出来的相，就是那个叫自心妄想嘛。哎，自心分别出来像什么呀？男女老少、山河大地，看这些相呢，一如实观察，怎么样啊？不见分别。你不如实观察就见分别了，一看男女女，你见分别了。你一如实观察，实际上是什么呀？没有男女老少，哎，所以呢，你就照见五蕴皆空，结果就看不见分别了，看不见五蕴了，不堕二边，自然你也不会分别说这是黑，这是白，这是高，这是低，哎，不会有对立概念了，离言了，就实证到五蕴皆空了。一如实修行转身。这就叫如实修行。你依据这个如实修行，一照见五蕴皆空，一证到三界唯有心，你就转变了身体，把你六道轮回的肉身，哎，转变成了法身，是吧？转变成了殊胜的法身。你转变成殊胜的法身，证到一份法身之后，成初地菩萨了，照见这个五蕴皆空，照见三界唯心了。你就不见一法生，不见一法灭，这就是五蕴梦中的法，六道轮回的法，从此永远就是一点都没有了，哎，没有一点六道轮回的法生，也不见它灭，哎，就正见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这每句话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就是心经观音说的，现在这就是佛在重复心经。不见梦中法了，见什么呢？自身内证圣行修行，哎，你自己内心实证到了圣者修行的修行，那就是什么呀？不是在六道轮回里修行了，哎，这是假说的修行，方便说修行，方便说菩萨。到你证到一份法身，成真菩萨了，真的成圣者了，初地菩萨嘛，你就修行圣者的修行，什么呀？看着所有佛菩萨的心来继续学习佛法，哎。 看着所有众生的心来看谁有什么因缘成熟的时候，能够给他向佛法再提高一步的时候，哎，化身去给他说法，哎，叫上行下化是吧？哎，往上学佛，往下化众生，就这两件事，这就是圣者的修行。我们现在呢，也是内容也是这个，但是呢，我们不是实圣者的修行，我们是学圣者的修行，哎，模仿圣者，是名菩萨般若波罗蜜，这就叫做菩萨智慧道彼岸。哎，所以你必须实证道，必须照见五蕴皆空。大会波罗蜜意，波罗蜜的意思，如是满足者，你满足了什么呢？不见梦中一法生，照见五蕴皆空，自身内证开始进入初地菩萨的圣者修行了，照见五蕴皆空了，这证到三界唯心了，这样来修行，满足这个波罗蜜意思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就能证到这个成佛了。哎，这是我们的目标。再看第三个译本啊，以智观察心无分别，不堕二变。这个以智观察就是以般若大智慧是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三界唯心的智慧。一观察，心无分别，没梦了吗？用不着分别了，不堕二变，离缘了。哎，不用这个分别智慧了，都是限量了。初地菩萨限量就是五蕴一空，一看所有众生心，一看佛菩萨心，哎，学心经就不用念什么色就是空，什么受想行识也是空了。一看，哎，不，你像佛心里头都是什么呀？都是佛经，是不是啊？都是佛说的话。一看心经、金刚经、大般若，你随便学，哎，一看众生，一看就明白，哎。用不着问啊，你叫什么呀？你干什么的呀？是吧？你一看他心，现在在干什么？他叫什么？上辈子是谁？是跟谁什么因缘？全在那一看就明明白白的。所以呢，用不着说话了，不多二边，没二了，哎，离二了，转境所依，所依就是身体，是吧？我们现在所依就是这个身体，哎，那菩萨的所依呢，就是那个一份法身，哎，转了。原来是染污的，现在转成清净的身体了，哎，证到一份法身而不坏灭，获于圣智内证境界，哎，得到了圣者智慧的内心实证道的境界，是名为般若波罗蜜。所以跟那个前边五度啊一样，什么叫度？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三界唯心，这才叫度，这才叫到彼岸。什么叫彼岸？就是你在梦中就是此岸，你梦醒了没梦了，哎，看到三界唯心了，这就到彼岸了，解脱了。谈至于般若波罗蜜于自心分别即息时，你看他这个呀，就是你得理解他这个跟别人用词就不一样，他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圣者证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面前的法，哎。你看他最这个最那个就是叫违反经本意的，就是这句话，叫于机上起转依而先业身不坏。什么叫先业身不坏啊？就是你原先造业的那个身体啊不坏，哎，那个是永远在的。他就是说你什么叫到彼岸？他说你证到圣者正境界之后啊，就是这个境界，哎，老是六道轮回的身，这个先业身是不坏的。这直接跟那个前边人家前边说的都是什么呀？先身坏了，是不是啊？你证了一个清净的圣者身，这个圣者身不坏，哎，他就直接颠倒译成什么呀？其转依。就是说我又证到圣地了，我又既是初地菩萨，而先业身不坏，同时呢我先业身又不坏。什么意思啊？就是初地菩萨什么一直到成佛都在六道轮回里头，这个先业身是不坏的，老在六道轮回，就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呢，我就是初地，我就是八地，我就是佛，明白了吧？所以他们现在就有很多人，我是八地了啊，我是已经成佛了，哎，就在那胡说八道。他就要在这个梦里，在五蕴身，在六道轮回里头成佛，哎，这就是 就是你既要转移而先业身不换，你这个六道轮回为什么呀？他认为这个就是实际存在的，非常明显，哎，直接颠倒这个经的意思。你看前边那个三个，我们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学，就是为了对比它。你看第一个说什么呀？先身转圣，你照见五蕴皆空以前的那个身体，六道轮回的身体，都要转变成圣者的身体，殊圣的身体，这个圣而不坏，是吧？第二个，你看，一如实修行转身，怎么转啊？不见一法生，不见一什么法灭。你那个，我们现在是这个身有生有灭，是吧？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神仙，哎。你不能见，再不能见有人，也不能见有神仙，也不能生出人来了，也不能人死了。五蕴皆空，这个六道轮回的法，一个法都不能生。自身内证圣行修行，得照见五蕴皆空，哎，得修这个圣者的境界，哎，他才不坏。看第三个，转境所依而不幻灭，你得转。染污的身得转成清净的所依，他为什么用所依？就是因为你证到五蕴皆空之后没有身了，你甭管那个什么粗的物质、细的物质，什么物质，什么身也没有了，它叫所依。所依我们知道那个社论说了，所依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一切法都是依这个心生起来的。转境所依就是你的心里头有清净种子了，哎，达到10%了。你转够10%的清净种子了，这个这叫正一份法身，这个法身不坏灭。你看到他这直接给你颠倒，我们再来读他的啊，他这个这一切啊，每句话他从用词什么他就开始就是把它都译成他的理解。你看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啊？于自心分别寂息时，他这个一说寂息时，这就是我可以分别寂息，比如说我入一个无想定，是吧？哎，我就可以分别寂息，哎，但是呢他一定要保持在梦中，因为他最后说我们证到的就是梦中法，哎，于以智究竟观察诸法而不落二见时，哎，你要是那个入了那个叫无想定吧，或者是无蒙睡眠啊，都不落二见，是吧？你没分别，人跟那个没有这个思想活动了，哎，不落二见时，于机上其转移而先业身不坏，它不是那个染污身转成的清净的圣者的法身不坏，哎，不是这样了，成了我既正既转移，我既这个正了圣者，而先业身还不坏，哎，我还在六道轮回里头，所以现在普天下全是这观点，是吧？佛说五蕴皆空，他就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佛说六道轮回没有，他就说六道轮回，哎，没有就是有，哎，都给你弄成什么六道轮回就是有，面前就是真实。所以他呢到成佛，他这个先业身是不坏的，还在六道轮回里头，哎，为成就内自证圣智所修，即是般若波罗蜜，哎，六道轮回还在，先业身不能坏，哎，我内心又证到了这个般若，般若就是什么呀？他说的那个，有时候呢，你就能够不起分别，哎，有时候不落二见，哎，你落了二见正常的，你六道轮回的身，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呢，他就给你整个把这个经翻译成什么呀？他理解的意思，哎，到他讲这个经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啊。五蕴都有，哎，这个因缘，这都是因缘法，真实因缘法都存在的，哎，六道轮回都是有的，哎，你成佛了，先业身也都不坏的，还在这轮回里头，哎，不出轮回的。大会，此即般若波罗蜜及其含义，哎，所以你看这个，我说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讲经，你说你讲这个讲经讲成这个样子，只能说你是理解佛经理解的这个不到位，是吧？理解错了，他直接把佛的话给颠倒成凡夫见，哎，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你敢颠倒，把佛的话颠倒成凡夫见，你自己的意思啊，这里头内含着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佛，这是我的意思，我说我的意思， 比你们前边那个古代意识译的准确。哎，你怎么知道你的意思是佛的意思呢？实际上暗含着的意思啊，就是我知道佛的意思，我实际上是只有佛能说出来，因为他这个话是说这是佛说的，是吧？但是实际上是他的意思，实际上暗含了他是佛，他能够改变佛说的这个意思。哎，他说出来的话，他是告诉大家说这是佛说的。你想，这个罪恶非常大，这实际上是伪证言证。哎，不是佛认为自己是佛，哎，认为自己能够这个写佛经。哎，他你看多次说前边古意译的不对，是吧？他译的才对。当然了，他跟那个别人思想根本思想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罪恶很重的，是佛教里头的最重的罪，就是叫大妄语，就是伪证言证。哎，你不是佛，你怎么能这个就是把佛的那个跟人别人译的都不一样，你认为你译的对，是不是啊？哎，你没有这个资格的。但是他呢就这么译，直接就颠倒，跟人所有梵文的句子完全颠倒。人家说的是染污的转成清净的，清净身不坏。哎，他明摆着就说先业身不坏。哎，就说那个染污的就不坏。哎，先业身，人那个前边说的是非常清楚，是吧？先身转圣，哎，修行转身，是转境所依而不坏灭，都是那个境的不坏。哎，他非要强调就是说是先业身不坏，那个染污的六道轮回无始以来六道轮回身不坏。哎，但是呢他还挺真诚，因为他的那个智慧呢真的是他认为你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是吧？他看不懂那个说什么色是空，他看不懂那个。哎，所以他才敢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嘛。哎，他真的认为面前是真实的，水平很低，还不如那个物理学家了，是吧？还不如那个量子力学啊，什么那个苏格拉底啊，什么笛卡啊，所有像那个谁那个庄周还那个知道说面前是谁梦谁，这个你是没有标准的，你是分不清的。哎，有可能我庄周是一个蝴蝶在做梦，梦见我是庄周，就是说现实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人家一个世间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他是坚决不承认。这现在这怎么可能是梦呢？是不是啊？哎，那就是佛说个比喻，那这怎么可坚定的认为面前是真实？看黄的啊，其中般若波罗蜜一旦自心不起分别，依靠智慧观察，不陷入耳边。转离所依，你看那个梵文什么意思啊？你得离原来的那个所依，你得转变什么呀？得离了原来那个所依，原来所依就是什么呀？就是六道轮回的身嘛。你得转离所依，梵文里头实际上很确切的，宿业毁灭，你前边六道轮回的这些造业的身全得照见空，全得毁灭，也就证得自觉圣智，你才能由凡转圣，是吧？哎，凡圣是实证道的，是不一样的。哎，像他们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些邪见，就认为我们跟佛的实证是一样的，佛看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男女老少山河大地都有。哎，只是什么呢？佛不知道有二边，佛不知道这些法有自性，我们知道有自性。现在都是这样讲，这样讲我们就行了，我们就说那我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这些有自性，那你不就成佛了吗？你跟佛就一样了嘛，现证也一样，比量也一样，我都按照佛经说嘛。他们也天天按照佛德性，佛经说啊，一切法都没自性，但是他说的这个没自性呢，说一切法都有。实际上没自性跟那个一切法有没有没有关系，都把佛的话变成废话了，没用了。所以你看这不懂佛教的呀，就按梵文本意，这也很清楚。转离所依，你得把原来先业身离了，宿业毁灭，你所有的那个六道轮回的业都得照见空，都得毁灭没有了，才能够证得自觉，你自己觉悟到圣者的道路，你才能见道，才能够这个修圣者道，这是智慧般若蜜。好，下边佛开始总结诵的，我们就把前边佛讲的就复习了，开始总结啊，说空无常刹那，说这个实际上那个我们说了，所有大乘佛经都在重复这个叫唯识无境四个字，是吧？ 所以你啊，每一段佛经多琢磨多琢磨，多来一些新的考虑，新的角度，哎，对你这个就是理解透彻佛的话，能够深入，你广才能够深，是吧？积累量变才能引起质变。所以每一段啊，你不要说这一段我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佛就是说只有心外没有法。你如果说就学到这儿，那你所有佛经就不用看了，哎，你得琢磨他那个话，这样的实际上也是个熏习过程，也是一个深入过程，也是一个积累你的法身种子的过程，这个非常重要。哎，就是要一小时一小时的老积累这个清净种子，这是关键。你积累够 10%， 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空，是吧？所以呢，就是但是你理解的呢，说我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小时，但是你积累的那个种清净种子啊，量是不一样的，差在哪？差在质量上。哎，你如果说我不承认五蕴皆空，那你就等于没熏习清净种子。说我承认五蕴皆空，哎，这算是清净种子了。但是你跟人别人这个理解呀，可能差得多，可能人别人理解好的这两秒钟熏的这个清净种子，可能那个力量大过你一个小时，甚至一天，甚至一年熏习的力量。哎，不要光说这个时间的数量，还要加质量。我们来仔细理解啊，所以这个时候对佛的话理解的透彻就非常重要。空、无常、刹那，这是三个词儿。空，凡夫不学佛的人也有空的时候，说，哎，我这口袋都空了，是吧？这箱子是空的，哎，他也有空。无常，哎，这就是有，是吧？就是那个会变化的，有生有灭的。刹那，这是总结出来的，说一切法都在时间当中，都是刹那刹那，哎，先后有顺序，先边是因，后边是果，哎，这就成立起我们凡夫一切法来了。佛呢，挑了三个词概括我们梦中一切法，空跟有，还有呢，坐标，就是这空有是在什么上说呀？哎，就是哎，原来这没有，哎，现在呢，长出一个竹子来，哎，这就是先刹那后刹那发生了变化，哎，这三个词儿概括我们凡夫一切法。佛说这一切法是什么呀？愚夫妄想作。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在那胡思乱想作出来的，哎，妄想出来的。你要是不做这个梦，就没这一切法。所以你说心道里有心道，没心道里，这就是告诉你说梦中一切法都是你在那胡思乱想，哎，不想就没有。下边呢，如何登种子而作刹那想，三个比喻，然后呢说这个妄想的人呢在这做，就总结出来了。你看有时间，是吧？哎，原来这没有，现在长出来了。哎，现在这有，哎，又烂掉了，变没了。哎，刹那刹那有时间观念，成立的时间观念，就是告诉你说是你的妄想造了一个时间观念。哎，然后我们回忆一下这三个，就是刚前边说过的，佛说的这个比喻还很多，但是佛在这儿呢，也可能是字数，也可能是什么，佛就挑了三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河的比喻呢，我们就因为字比较多，我们就直接就这个用第二个吧，位本吧。大会如人睡梦渡大海水啊，他这用第三个是方便渡河。实际上看来，我们用那个谁的吧，黄的吧，现代化。这个河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佛说呀，说这个一切法空啊，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梦中啊，他这个要渡过一条大河。大会啊，有人在睡梦中竭尽全力要让自己游过一条大河，然而还没游到对岸，正在河中间的时候呢，醒了。哎，醒了之后他就琢磨，因为他在游过去的时候非常真实，跟真实完全一样，是吧？我要渡这个河，那个水的感觉呀，什么都，都跟真实一样。突然还没到对岸，突然醒了。醒了时候他就想，这真的假的呀？你现在我们人，你知道他是做梦，可是我们刚从梦里头一懵，刚醒了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搞不清，是吧？哎，刚才是真的假的呀？是做梦啊？这是真是假？他继而观察到这非真非假，这个否定很彻底，就是说，原来刚才是做梦，里头 既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里头就是这个非真非假就否定特别彻底，就是说这梦里的东西彻底就是根本没这回事儿。你说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还在里头起分别，都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就整个彻底空。哎，这个人这个思维很清晰，梦中所见只是心和意识的体验。哎，你看这个现代化一出来更好懂是吧，只是你一个体验，当时感觉水的凉啊，我心里着急呀，是吧是吧，我能不能渡过去啊，哎，实际上只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他们陷入过去体验所见所闻分别习气。哎，就是说你那个感觉实际上都是你过去做梦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分别习气就是记忆嘛，习气就是种子。哎，你过去分别过这个习气，你如果要是没这个我们这样说啊，如果你此生没有限量的见过这个东西或体验过这个体会，很难在梦里头啊梦出来。哎，我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梦，就是特别想见一个东西啊，多次做梦，哎呀可找到了，说这个就装的这个东西，结果要打开箱子了，哎，马上见着，高兴的不激动的不得了，结果一打开箱子醒了，是或者是打开箱子了就看不清，哎呀这眼睛怎么回事啊，就看不清。反正就是无论如何，你是就是你如果没那个体验，你很难在梦里头梦到。哎，这是一般规律，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啊，也有人可能就是说梦里头见到了前所未见的，哎，有这样的梦，哎，比较少。他们陷入过去，那个说你要是见到这一生没见的，你那是什么呀？还是你前前生中做梦有那个记忆？如果没那个记忆，你是死活生不起现行，是不是啊？这个是肯定的。哎，有人就是说我这生也没飞过，怎么我老在梦里头飞啊？那很简单，就是你前生飞的记忆，你才有那个，你才能飞起来，是吧？种种色和形态的无始分别，哎，就无始就是你前边多少梦了，哎，没有摆脱有无分别邪见。哎，和的比喻告诉你说什么呀？就是我们面前一切法呀，就是一个梦。哎，你在梦里头假安立时间是可以安立的，实际上怎么样啊？没有时间，时间是你的妄想。因为如果没有你面前的法，没有距离，哎，没有速度，有时间吗？时间是时间，我们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我们在梦中的时间呢，是用距离来假安立的。你所有的时间都是距离假安立的。你比如说时间，我们最简单就是一看手表，哎，一看表，表示什么呀？用距离表示时间的。距离是时间吗？距离不是时间。哎，我们是用距离假安立时间的。如果你知道根本就没有物质，根本就没有长度，根本就没有距离，你怎么假安立时间？你可安立不出来。所以你就知道时间完全是我们人在这个距离上安立的。说光有距离有时间，光有距离还没时间，你这个距离还得运动，然后把这个运动过一段距离的，你把它规定叫做分秒天年，完全是人根据距离跟运动速度假安立的一个概念。你找不着，你把时间给我拿过来，你拿时间拿不出来，他连个形象都没有，时间没有本身的，没有自性，他连形象都没有。你想一想，你拿时间只能拿表，表是什么呀？距离，什么都是距离，沙漏也是距离，是吧？什么都是距离，什么那个什么电子钟啊，什么所有石英钟啊，全是距离，全是运动速度，是吧？全是那个粒子的运动次数，是吧？运动速度，运动距离。所以和的比喻就告诉我们，佛就说这个整个这个总结是在总结前边破刹那，破刹那就是破时间嘛。哎，我们用理论上破过，理论破就很简单了。怎么破刹那？刹那是组成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的定义是什么呀？是组成时间的最小那个长度。我们说了有没有最小长度，你这个定义就是胡说八道，就是悖论，怎么可能有最小的长度呢？有长度就不是最小，有长度它就可以分一半，是吧？只要你有长度，你 分一半，分一半它必然剩一半，剩一半它还是这一半长度还可以分，是不是？你再分还剩一半，你永远分下去它永远剩一半。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人们都认为这是真理，但是他不知道这是胡说八道，这是成立不了的。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最小的长度单位，只要有长度就不是最小。你要是非要说我有一个最小，就是什么呀，没有长度，那是最小，不能再分了。但是呢没有长度就没有时间，所以说时间这个定义就是个悖论，跟那个粒子，就是组成这个物质的基本粒子的定义完全一样。说什么叫基本粒子，什么叫极微，说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最小单位一般想象就是圆球，一个圆球，你只要这个圆球有这个叫有直径，是吧，有体积，你就有直径，有直径就能就有半径，有半径，这个半径再当直径又可以有半径，永远没有最小的半径，也就是说永远没有最小的基本粒子，说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悖论，是吧，没有不可再分的圆球。自己就把自己就是悖论，我们整个这个世界，时间一个坐标，空间一个，三维空间一个坐标，两个坐标建立我们一切法，两个坐标就是什么呀，就是胡说八道，就是疯子，就是叫什么呀，就是悖论吧，就是胡说八道。我们这个整个妄想出来的世界建立在两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坐标上，但是我们呢还很认真说这是真理，哎呀，这个科学家给科学家佩服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实际上我们能做出一些成就来，都是什么呀？都是前生做梦的习气。说啊，你看人能把飞机弄到天上去，这本事多大，这都是科学的功劳。什么科学的功劳啊？就是你前生做过这个梦，造个飞机，造个飞船啊，费了半天劲，还飞出太阳系就庆祝一番。你不想前生我们在那个天上多少天都做过天人，是吧？那一跑都多少三千大千世界，一晃就到，不比你科学厉害啊？所以现在这个人水平很低啊，有人就吃了点石子儿，这喜欢吃土啊，几天不吃饭啊，这人就在这就不信了，就震惊了啊，这个水平很低，因为什么？不修行了。这功能都不行了，所以啊，人这个整个这个和欲，佛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面前就是一个梦，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安立起时间来呢？就破了刹那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欲，叫灯，这个是古字啊，他用这个灯，实际上后来你看后来的人就翻成这个灯了，就是灯欲。如灯显众相，钩锁现若然。这是打了个比方，说你这个屋里头啊，一点灯，古代点灯就是油灯或者蜡烛了，你不点灯什么也看不见，一点灯呢，显众相，一看屋里头，都看见了，没有灯显不出众相来。佛说钩锁现若然，就是你在这钩锁指什么呀，实际上就是因缘法，是吧，就是一环扣一环嘛，有这个才有下一个，就是因缘法。佛就说梦中这一切因缘法呀，在我们面前出现，就好像你进了一个黑屋子呢，点起来了一个灯，结果呢原来没众相，突然出现众相了。这个灯的众相， 佛这个表示一个什么呢？表示一个就是佛说的一个真理，就是你看到的只是你的灯光，跟那个这个屋子里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屋子里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你一点都没看见。注意大家来想这个道理啊，这个灯欲，你看灯显众相，灯显出来的什么是众相啊？还是全是灯光，全是灯光，灯光的反光，因为灯光要是出去你是看不见的，它必须有东西挡住它返回来你才能看，就灯光全是看到的灯光，灯光的反光。佛这个 说拿灯光显出来的众相比喻我们面前的梦，比喻面前的因缘法，勾索是因缘法，就是梦中的一切法。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显现出来，就跟你点灯看到的一样，你看到的点灯看到的这个真理在哪儿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是灯光，你看不到那个屋子的本身，屋子本身的自性你是看不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只是看到了你点的这个灯，哎，灯光看到了你，然后屋里显得众相是你根据这个灯光来猜，这儿有个桌子，那儿有一个板凳，注意它显得是这个，然后这个钩锁就破掉了。钩锁是指我们看到的一切因缘法，佛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因缘法就好像灯显的众相呀，你看到的只是你的主观感觉，那个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声音是你的主观感觉，那个触觉也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看到的只是你带进去的灯灯光，你没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身，它自性真实客观存在什么，你是看不到的，它这个真理。所以这就把那个因缘法破掉了。注意啊，后边两句，是则离钩锁别更有诸性。所以啊，离了这个梦中你看到的这个色香色声香味触这一套主观感觉的因缘法，除了这个钩锁呀，另外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你就用那个灯来比喻，就是说你一进，如果点灯呢，有人还老这个可能想的说这灯也是屋里原来有的哈，你可以说我拿手电筒，是吧？实际上你不应该把灯光想成是屋里原来有的，屋里原来没有灯光，你进去之后你这个灯光是你造成的，你带进去的，如果用手电筒更好，你手电筒一打完全是你的事儿，跟屋子客观存在没关系，你一打开这个灯光看到屋子的众相了，我们说啊，你看到的是你带过去的灯光，屋子里的东西本身你一点都没看见，所以你能看见这个灯光，不同的灯光，哎，这个地方好像有桌子，那个有板灯，你这么一猜哈，就是说你看到的是灯光，一定除了这个灯光呢，另外有真实存在的自性，你的灯光才会显现成这个样子。必须，这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有梦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你才能做出梦来。哎，你要是一打开这个灯光，如果是面前是空，没有任何东西，你的手电筒打出去怎么样啊？你什么也看不见，跟你不打是一样的。有人说，哎，那至少那个还有一个光柱。那个光柱就是前边有东西了，有反光了，什么呀？灰尘，是吧？哎，它必须有灰尘，你才它能返回光来，你的眼睛能接受到反光，你才能看见灰尘。所以它必须有真实存在，你灯光才能显众相。这个原理大家想明白啊？就是说，如果你面前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是空的，你手电筒打出去，你是跟不打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既然你的灯光显了众相了，哎，这个地方虚，这个地方实，这个地方亮，这个地方暗，显出众相来了，那就必须怎么样啊？有客观存在的真实法，它挡住了你的光，给你返回来了，你才能够看到众相。这个众相是众灯光相，哎，这个送的很那个，这个就把唯识无境完全那个，是吧？我们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呀？只有众生心，哎，只有众生心，除了众生心没别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众生心的时候，看的什么呀？都是灯光，就是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幻象。你因为你本来是观察这个世界有什么，你打个手电筒，是吧？打个手电筒，如果世界是空，你就跟不打一样。哎，结果你一打手电筒反过光来看到了，那就一定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哎，所以呢，离了这个灯光，离了我们面前色声香味触的一个梦境，一定别就是更有另外有真实存在的自性，那就是众生心。如果没有众生心，当然没有众生心就完空了哈，那就是。我们实际上只有心，每个人一个心，我们所有心重合在一起，结果我们的心观察的时候呢，就只能观察别人的心，是吧？一看别人的心，我们现在观察最近的这个人道众生啊，他 他在做人道梦，你看他心里的那个人道梦，你一看，哎，所以你就一看，哎，老王来了啊，他说什么了？有色有声是吧？哎，摸摸这个有触觉，然后你就去，实际上是你的心看到其他众生心里的形象了。然后呢，这是真实运作的。然后你的意识呢，给你有一个监控器，有一个电脑屏幕，有一个手机屏幕，给你把那个其中的一小点儿。哎，比如说这个屋子里头，我们说了，我们那个梦是什么呀？三界梦是吧？三界一个小白球，哎，然后你的意识呢，给你把其中的可以让你知道的，你应该知道的那一部分那一小点，给你放出一个屏幕来，哎，我们现在就光在看这个屏幕，然后你要是出到走廊里头，哎，意识就给你翻译走廊，哎。实际上那个走廊呢，在你那个小白球三界梦里头，走廊北京天津都有，但是呢你意识不翻译，你现在就看不到，哎，他就翻译跟你，就是说这个翻译就不一样了，你要是这个叫业报不好，转的是个牛，这翻译的就是黑白色的，哎，转人呢也强不了多少，三种色，哎，所以呢这个颂的呢，整个佛法为实无境，哎，就用一个灯喻给你表示出来。我们见的都是灯光，灯光跟客观存在没有关系，这个灯光代表我们主观感觉，哎，我们的梦勾索因缘法的出现就跟你用灯照一样，你看到的就是你主观感觉，客观存在的真实一点看不见，哎，但是呢必须有客观存在真实，你才那个灯光才显示成这样，你的梦才是这样，那客观真实什么呀？哎，佛在这没说，就是一定有客观真实。哎，我们那个学唯识就知道了。哎，必须有你的心，必须有众生的心。好，下边都一样，我们就道理讲完了就完了。下边是这个都一样，都是这个道理，不重复了。为了让这个我们回忆一下，因为佛家送的，他举的这三个呀，一定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是干什么呀？也是破这个刹那的，这是现在全是在破刹那，就是说你看到的没真实，全是妄想，全是主观感觉，都是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成立时间呢？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种子，佛在前边有一个我想啊，这是前边佛讲那个例子的时候啊，这不是现在的颂的，这是原来讲课的时候佛原来说的颂的啊。佛说痴爱诸业德，诸业等是则内勾索，他把这个勾索呀分了内外，我们他一勾索，我们现在就理解成因缘，哎，就理解成因缘，说这个有内因缘有外因缘，什么是内因缘呢？内外是用身体分的，什么叫内因缘呢？痴爱诸业等都是精神活动是吧，痴愚痴啊，没智慧，说胡话，爱，哎，贪爱贪嗔痴，哎，都是什么呀？都是精神活动，造业，哎，善业恶业都是精神活动，精神活动是内因缘，哎，我在这贪，我在这布施，哎，这都是内因缘，钻碎泥团轮种子等名外，身体之外的因缘法都叫外勾索，叫外因缘法，就是什么呀？钻碎就是那个钻火，哎，钻火，碎是打那个打火石，泥团这就是造那个陶罐的那个原料，轮你得有轮子转是吧，才能把陶罐造出来，种子这个最都知道了，是那个麦种谷种种到地里长庄稼的种子，这叫外因缘，哎，这不是那个记忆，不是内因缘，这是佛给分了两大类，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梦中因缘法呀，分内外，分精神因缘法、物质因缘法。精神因缘法叫内因缘，哎，物质因缘法叫外因缘。所以你这就理解了。这个，因为我们为了回忆，所以我们呢不就是详细讲啊，我们来总结它的意思。佛前边也告诉你了，这勾索因缘法全是什么呀？空，不管内因缘法，你的精神感觉。还是外因缘法物质存在都是空，都是梦境，所以呢你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就没有距离， 距离就不是真实存在，没有距离你就不可能假立出因缘来，都是破刹那的。好，我们把这个再回今天讲的这个颂子啊，回到这儿，你看啊，这个颂子佛说的什么意思啊？空就是没有的东西，无常有的东西，哎，有生灭的东西，刹那，挑了梦里的三个大概念，没有的东西，有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概括梦中一切法了。然后你这梦中一切法呢，都是建立在时间观念上的，哎，把这三个拿出来，都是我们的妄想作出来的。就好像我前边说过的那三个例子一样，你呢在这个妄想上你做刹那想，你认为有刹那，你认为有前因后果，哎，这有种子撞出庄稼来了，哎，你认为有时间，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种子，根本就没有河，根本就没有灯，也没有灯中的众相，所以呢你这个刹那想就是个妄想，没有东西你安立不出时间来，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其他人的翻译啊，空无常刹那一样，与分别有为，哎，没有智慧的人分别出来的有为法，如何登种子，空无常刹那，分别刹那亦刹刹亦如是。这个没有新的，下边都没有新的，我们就不管它了啊。下边一个颂子，刹那悉烦乱，寂静离所作。还说这个刹那，佛说你到某一刹那啊，一下离度一切苦，照见五蕴皆空，寂静离所作，有为法所作，有为法都没有了，能所双亡，哎，无知亦无得，照见五蕴皆空了，寂静什么都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一切法不生，你证到五蕴皆空了，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意，我佛说的刹那，说你要是问佛说刹那什么意思啊，刹那佛说，我说的刹那的意思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哎，佛说的刹那的定义就是这个，就是一切法不生，寂静，什么能所说亡，什么都没有，哎，这叫刹那。你告诉我刹那，佛就说空，刹那就等于空，跟那个谁大般若经观音什么说的都一样，是吧？你观音说，你问观音说什么叫物质，什么叫色，观音说色就是空，观音看色，观音一看说这一座山，观音就说这是什么呀，空，山等于空，哎，山等于没有，一看桌子，桌子就是个空，观音看色就是空，观音看精神活动受想行识，你说我难受，观音说没你没难受，我等于空，难受等于空，观音眼里头就这样看的，这是观音定义，哎，一切法都是空，这叫什么呀，清净种子，这叫圣者作意，这叫真相，这叫真理。佛你看他说，我说刹那意，佛说刹那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寂静离所作，一切法不生，这叫刹那。所以你再问佛说什么叫一年呢，什么叫光年呢，佛说都画等号，年等于光年，光年等于秒，为什么画等号啊，一切法平等，全是没有的。好，下边刹尼迦不生，这个刹尼迦是一音，就是空的意思，说一切法空都没有生出来，寂静离所作，哎，后边就不用重复了啊。这个谭先生的也没有那个新鲜的，也读一下吧。诸法离用而刹那，他这都保留了诸法存在的可能性，哎，他跟意就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啊，诸法离用而刹那什么意思呢？诸法呀，为什么他要离用啊？因为那个前边人家译的是无作，是吧，就是不生，就是没有东西，没有所作，就是什么法都没有，但是他呢把这个作给变成用之后啊，就有用了，有什么用了呢，诸法离用，就是这个法呀它可以离开作用，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开水壶吧哈，我现在不用就没有作用，我现在放着，是吧，但是它不影响这个法的存在， 说诸法离用而刹那，哎，诸法不作用的时候它有刹那，而刹那就是刹那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人呢、啊、非常的坏，他就根本不管你经的原意，原意实际上佛就是说，我说刹那意就是一切法不生，就是空，是吧，寂静离所作，哎，他这呢就非跟你，你看弄成诸法离用而刹那，哎，刹那是有的。寂静，我们不读客户了啊，寂静无声而离坏。他把那个离作，哎，这一前边的译成离用，这又换一个字译成离坏。即是我之所说诸刹那法之含义。你看他把这个刹那给保留下来了。因为他如果说时间不存在，他说梦中是真实就成立不了了，就推翻自己了。他一定得说五蕴都有，哎，五蕴只是没有自性，哎，你有五蕴就必须有时间，是吧，必须有空间，他不能破他的。黄刹那无作用寂静，他这是不懂佛法，就跟着前边那个人学，你就按人家前边说的不生不就完了吗，是吧，哎，他不懂，所以摆脱毁灭一切法不生，这所以他这个没参考价值。我们下边学下一个啊。物生则有灭，说这个你只要有东西生出来啊，它一定就坏，就是有生就必然有灭。你看第二个意思是出生则有灭，第三个意思是生无间即灭，这就是那个更高级的理论了。一般众生就是像一般老百姓就说，这个房子盖起来至少能几十年不坏啊，几十年之后一定会灭的，哎。但是这个学者呢就知道生无间即灭，就是只要一生立刻就灭了，什么东西都是刹那生灭的。因为如果不是刹那生灭，它就永远不会灭了。这是理，所以你搞理论的呀，他就搞清楚很多问题。如果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一生没有立刻就灭，哎，它延长了一刹那，就是到地下一刹那才灭。它就是说一刹生出来的东西可以存在两刹那，那就行了。你可以存在两刹那，就可以存在三刹那，对不对呀？你上一刹那生的，它可以一刹那不灭，到下一刹那，就是它有能力延长到下一刹那，它就又有能力延长到下一刹那，对不对呀？它，你只要承认一个东西不是刹那生灭的，它可以刹那不灭，就是可以延长到两刹那，就承认它可以延长到三刹那四刹那，就可以延长到永远不坏，那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永远不会坏了，哎，永远不会坏了，只有生没有灭了。这个是，可是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没有，什么都会坏。所以呢人们就知道这个坏啊，不是说一小时坏一次，也不是一分钟，也不是一秒，哎，是那个，这都是人猜的啊，是以最小时间单位刚生就灭。实际上这个刚生就灭能不能成立啊？也成立不了。因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时间最小单位，时间最小单位是不可能存在的。你说你生灭，你总是两点，你得有个长度吧，是吧，有头有尾，你有头有尾有个长度，它就有可以，它为什么不生了还没到灭，它那个叫刹那呢？你就找不出刹那来，就是刹那这个定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刹那，刹那不可能实际存在，就跟那个极微的定义，基本粒子的定义，你找不到极，就是这个定义，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基本粒子，没有一个不能再分的最小的物质，哎，那个长度也是没有一个不可再分的最小的这个时间长度，它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哎，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说。有长度就可分，不可分就没有长度，这是个矛盾的。哎，这个定义就那个科学家举的例子啊，他就叫，你就说我拿着一个什么呀？我拿着一个方的圆，我拿着一个方的圆，哎，就这意思，就是你定义就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定义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时间不可能存在，空间不可能存在，结果呢，我们就在时间空间上。建立的起到了人类史啊，几百万年了，什么这个什么太阳系我们都建立起来了，多可笑，哎。好，现在佛说了啊，物生则有灭，这就等于说有东西啊，有生就有灭，不为愚者说，我不给 没有智慧的人这样说。什么意思啊？佛说没有有生灭的东西。哎，你说哎，这个生了这个灭了，佛说我不这样说。佛说什么呀？佛说无生亦无灭，哎，不增亦不减，不垢亦不净，一切法空，一切什么东西都没有。佛说这个，佛不说我们梦中有物生则有灭，不说这个话。注意啊，无见相续性妄想之所心。说这个无见相续性是什么呀？就是时间。无见相续性，相续性，相续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时间。哎，妄想之所熏。佛说你说的那个时间，你定义的那个时间是你妄想熏习，你前生说有时间有时间年月日，结果这一生呢一出来你爸爸妈妈一教啊，很熟练，我们接受很熟练。你看我们接受说有时间有空间有人有法，很熟练，没有任何怀疑。你要跟他说没时间没空间啊，死活不信。为什么呀？熏习的少。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大家的可贵了吧？以稀为贵，你们这帮人在这世界上太稀有了。竟然在这说，前边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时间没空间，还挺信。这是什么？妄想之熏所熏，是以妄想形式熏习了佛说的正见，所以我们现在才接受这个，才听得懂。你看你跟那个就是一般老百姓说那急了啊，他急得很，哎呀你又招魔了又那个什么是吧急得很。所以这个你在这学的人觉得啊好像很正常，哎，我说你赞叹自己吧，非常这个不简单。哎，就包括佛教徒，包括佛教的大师，哎，有谁说时间不存在的，空间不存在的啊，那个如蒙幻泡影一切法没有的，你去找，你得听。所以我们啊非常可贵。哎，甚至我就说你连时间不存在，连好多科学家现在都说时间不存在，是不是啊？大题目。哎，英国一个教授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参考消息，第四版整整一版那个大黑字时间不存在。哎，分析的只要你认真考虑考虑，这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他说不存在时间，他说这个我们记忆里头啊记忆了很多图片，他说我们的现实就是用这个图片啊，就是没有次序，哎，他说就乱组合出来的。这个人他也是经过 一番分析，就是很多世间人是认识到时间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哎，都达不到他那个，就是在这一点上达不到他的认识。但是呢还是这个学佛的人呢还是比那个认识到时间不存在的科学家呀还是要早解脱的多，明白吧？因为他离佛法近。哎，那个呢他研究出时间不存在了再来了，但是他呢还坚信这个世界。哎，坚信的就跟爱因斯坦似的，那试验都做出来了，正是告诉你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哎，死活不信，就是熏习邪见太多了。你像这念佛的老太太，哎，至少信佛了，这比他要那个离佛法近得多。下边没有这个新鲜的了啊，我们不重复了。我们再学一下谭先生的佛说。他说佛是这段什么意思呢？他说呀，佛说的意思是生死相续而无间。就是说我们的生死相续啊是没有间隔的，一刹那挨着一刹那，这就是有的。他说这个是有的，怎么说是有的呀？你看后边啊，此我不为凡愚说，说这是真理，但是我不给这个傻子说，给谁说呀？给智慧人说，此即说如来藏藏时。哎，佛说的这个刹那无间相续说的是那个真实存在的如来藏藏实。哎，我不给傻子说，他就你不给小乘不给外道说哈，给大乘人说。他说生死相续而无间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个说的就是如来藏，真实存在的如来藏。 我不给傻子说，我给这个给谭先生说，哎，时间是存在的，是吧？生死相续而无间，这是真理，这就是如来藏。你看说的多清楚，我们面前的生死相续就是如来藏，就是藏实，明白了吧？这就是真相。哎，给你说明白了，这不是梦，哎，这就是真实，这是如来藏，如来。所以他们理解的如来藏是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吧？哎，生死相续而无间，这就是此即说如来藏，这就是如来藏。所以他们说的什么真如啊，无为法呀、啊，什么什么，哎，就是梦，就是梦里的这些东西。所以他死活不能承认说三界唯心，是吧？你一看这一个个的这么多人，桌子板凳怎么叫三界唯心呢？死活不承认三界唯心，死活不能承认没有外境，没有客观外境，我这生死相续我在哪放啊，是不是啊？就是以这个认为梦是真实的凡夫见推翻佛说的一切法，哎，然后呢说人家也说了，说这人家承认如来藏，但是他理解的这个如来藏就是梦中的生死相续六道轮回，明白了吧？这给你直接就把孟家经翻成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面前就不是梦，就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如来藏，这就是真实法。哎，生死相续而无间，这就是如来藏，这就是真实。哎，你成了佛，你就在这生死相续吧。哎，一点都不带那个空间的。由于无间相续有，分别流动于六道。哎，佛说了，因为这个无间的相续，这个刹那呀、啊、是有的，时间是有的，所以呢，我们就分别流动于六道，流吧。哎，谭先生这对这个是信心十足，是吧？所以成佛很好成。哎，你在这转着这个仙业身不坏，是吧？哎，你不用操这心，你就把这个佛说颠倒颠倒，都我们都就八地什么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在这整天这个八地那个什么佛出一大堆佛，是吧？这个佛很好成。哎，黄，我不向渔夫们宣示生而又灭，哎，不讲生灭，事无不间断，诸趣流转。他不懂，他得跟着那个学就完了。所以你看，就是直接颠倒佛法。佛说的多清楚，说有生有灭，我不说有生有灭，哎，我说不生不灭，无间相续，妄想之修，时间性是什么呀？时间本身就是妄想所熏，是胡说八道，哎，没有时间，一直在破刹那。下边啊。无名为其因，心则从彼生。这个心呢，我们就按宋子的意思啊，一般应该理解成妄心，就是说由于你没有智慧，无名就是没有智慧嘛，由于你没有智慧的原因，所以你的妄想心呢就从这个就生起来了啊，就是有这个有那个。这个讲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的一切法，你面前一切法都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为因，从你心里头生出来的妄想，跟前边重复这个意思。既然你心生出来的都是无没有智慧生出来的妄想，胡说八道，佛就问你了：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说如果你还没想到那个还没产生物质存在的妄想的时候，你在这时候。你怎么分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我们说了，刹那是在什么上面成立的呀？是在物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成立的。你得有物质，有物质它才能有长度，才能有距离，有距离然后才能有运动，有运动你才能在这里头总结出来，哎，我把多长时间运动过这一段距离，我把这段时间我给它起个名。哎，佛说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没智慧产生了一大堆妄想，都是妄想，妄想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说你妄想的时候你有时间，如果你现在还没妄想物质，比如说你在这想说人我是从哪来啊，我是谁啊，啊，我到哪去啊，正想哲学问题，还没想这个这个哲学问题也涉及到，就是你在想一个这个空想的问题，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几，哎，你在这想 一加一等于几，哎，再算一个算术题，这个里头是没有物质的，它是一个逻辑嘛，它是一个这个逻辑推理。你在想这个逻辑推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色未生，你没想到物质的事儿。说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你有时间，你想这个，你所有想都有时间，因为你想都有，我们想都是按这个顺序想的嘛，啊，我们都是按这个时间概念上。说中间有何分？你没有物质的时候，你怎么成立你的时间？你连物质都没有，怎么成立？你成立不了时间，因为你没有长度可分，你怎么建立时间观念呢？这个送的这个意思，我们不好理解，我们再读啊。若无名为因，这是假设啊，如果你没有智慧，能生诸心者，你生出来很多妄想，是吧？你无名生出来的妄想肯定是妄想了，生出很多妄想，说有山大，有什么，乃至色未生。如果你现在想的里头没有物质，哎，你想的是这个精神问题、逻辑问题，是这个幻想的问题，哎，跟实际存在的物质没关系。中间一合住，你就中间就是指的那个刹那时间，时间有前有后有中间嘛？说你这个时间你怎么建立？没法建立，这就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说，时间，凡夫要是聪明一点，他都知道没有时间，时间是用距离和速度两个联系起来假安立的时间。哎，我们想时间都是用长度来想的，都是用距离想的。哎，佛这就是这意思，说如果你在没想到物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有时间的呀。哎，你在那琢磨，就跟那个谁那个笛卡，我思故我在，实际上他没看到我，因为他看不到我，但是他想我在这想，那一定有个我在，这是推理，是吧？这个时候没有物质存在，他就是想，因为我在这想，我这是存在的，思是存在的，但是呢我看不见我，但是我既然在思呢，一定有一个能思想的我存在，这是他一个推理。当然他推的不对，因为他那个我的定理是错的，是吧？你他怎么定义那个我都不对，他怎么定义都不会定义到真相上。真相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是心能思，他绝对不会有三界唯心的思想，所以他那个我怎么定义，甭管他灵魂什么，他肯定是错的。哎，但是就他这个思想的时候，他是没有物质的，他就想我在这想，这个想是存在的，我在这想，哎，这个时候没有物质。佛说你这个时候那个时间你怎么成立？没有物质成立不了时间。哎，笛卡在那想了一会儿，是吧？哎，他想了一会儿，他想是有时间的，建立就证明时间是个妄想，就这意思。无名为其因，心则从彼生。这个就是告诉你，我们生出来的心都是妄想，未能了色来，中间何所住？如果你这个时候思的时候，你生的这个妄想里头啊，还没想到色，色还没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时间怎么安立？刹那怎么安立？你时间安立都安立不起来，你还在这想想啊、嗯？我想了一会儿，是吧？这都是成立不起来的，所以完全是妄想，没有根据。他们俩的，因为他不懂，就不管他了啊。下边还学佛说，相续次第灭，于心随彼生。这跟上边那个是一个意思。佛说相续次第灭，我们认为这个有前有后，有刹那无间生灭，于心随彼生。哎，我现在在想这个，哎，于心就是另外的心，哎。随彼生，就是随着前边那个心，哎，有时间，时间成立起来了。哎，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在想事儿的时候啊，我们是认为有时间的。哎，我先想的这个，然后呢，于心，我随着这个想法，我又想到了这个想法。哎，逻辑推理嘛。哎，我先想这个，后想这个。然后佛就问了：你在这认为你想的时候有时间啊？有先相续次第灭。啊，我先想到他，又想到他，这是先，这是后，时间成立起来了。注意啊，不住于色时，何所缘而生？说如果你现在想的里头没想物质的事儿，没住在想 想到物质就是住在心，住在物质上。说你要是没想到物质的时候，何所缘而生？你那个时间是缘什么成立？就是说你怎么成立时间？因为我们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哎，你这时候你客观存在那个时间你怎么成立？你没有色法，没有物质，你在这想那个空想，想这个精神问题，哎，跟上边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再往下看。既生既有灭，这是我们凡夫的想法。于心虽彼生，佛说你在这个想事的时候，你就认为啊，我先升起这么个念头，这个念头过去了，剩下的我又升起另外一个念头，随着它，有先有后有时间，你这样想。佛问了，色不一念住，观于何法生？说你在这个想法里头啊，物质没有一刹那出现，不一念住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念头想到物质，就是你面前没有生，就是我说的那，你在这想，三乘六等于多少？哎，这个时候完全是一个逻辑推理，这个时候是没有物质参加的，哎，完全妄想。关于合法生，你的时间是依据什么？你说有时间，根本就没有物质，你依据什么有时间？像这些这个我们就是现代啊，你像那个我说的那个英国那个教授，现在认识到时间不可能存在的人非常多非常多，那个谁爱因斯坦，你别看人家物质客观存在那么顽固，他那个一个朋友去世的时候，他写的一封信里头，他就说，你在网上可以搜到，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我们感觉好像这朋友先我们而去，好像有时间哈，我们后边跟着来。他说实际上时间呢，完全是我们的一个妄想，是我们的一个错觉，一个幻觉。哎，老头研究科学还是这个有一定这个成绩的。哎，他就认为时间就是我们一个幻觉，他说没有时间。这两个人的就不管了，这个对我们没有帮助。以从彼生故，不如时因生，云何无所成而刹那坏？跟前边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换了话。我们来看啊，以从彼生故，因为从心里头生出来了很多妄想，而且呢是不如时因生，不是真实因生的，哎，就是无明嘛。前边一直说什么无明作因是吧？所以心就生出妄想来了。还是这意思，说因为我们的妄想都是从那个心里头生出来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正见生出来的，不是真理生出来的，是念邪见念妄想，不如实因，就是认为有时间有空间有人有法，是这个不如实因生出来的妄想。然后后边问了，云何无所成？为什么你什么都成立不了？你要是知道我们是因为没有智慧，染无邪见的记忆生出来了一个梦境，生出来了一堆妄想，里头实际上是没有真实存在的。你如果知道这都是妄想的话，云何无所成？为什么你面前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而知刹那坏，你却知道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不是实际存在，什么东西都不能成立，都是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什么呀？时间是依据物质存在假安立出来的。他霍金聪明，空间他都破得很轻松。你这脑人聪明一点，说老实话，他说这个物质世界是仅存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你用这个三维模型去解释你看到的现象好像是符合。他说你要是你的那个模型解释不了一个新的试验，你没有二话，改你的模型。所以他就不像那个谁，不像那个爱因斯坦那么顽固，量子力学试验一出来，他立刻就承认，他说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模型，就是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哎，没有真实存在的时间，你猜的那个肯定不存在，而且你永远证实不了，因为什么？你永远看到的是主观感觉，你永远看不到客观存在，你怎么证明物质客观存在？ 哎，他就接受，他就说有一个试验证明你这个模型不对，你就没别的话，你不能修改试验，哎，试验出来了你就得修改你的那个模型。他破空间破的这个物质啊，破得很彻底，可他就怎么样啊，破不着时间。所以这个世间人呢，偶尔有所得，大量的还是邪见，还是妄想，是不是啊？所以他最后写的那个，他本来是宇宙简史，后来他觉得这宇宙存在不存在还不一定了。那个在北京的时候回答问题，我给大家在其他讲都读过哈。那个就是那个人就问他们，你对我们宇宙的存在怎么看？这个人看来也是了解他观点，他说我们的宇宙之所以存在，就是说你说存在一个宇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说存在一个宇宙的理论存在，是因为有人他成立了理论，他告诉你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他说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和证明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不存在，宇宙就不存在了。这个话说的还是逻辑不对的。实际上我们正在证明呢，如果这个理论不存在，如果这个理论存在，你也不能证明那个宇宙存在。所以他这个不学佛，他就是这个逻辑搞不清，就跟那爱因斯坦似的，那个证明说没有真实世界，只有这个妄想的世界，只有幻那个主观世界。爱因斯坦问什么呀？难道我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实际上什么呀？你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不存在，是吧？你看月亮的时候就是一个颜色嘛，跟你看水里的月亮一模一样，是不是啊？你看到那个颜色，你就说后边有月亮存在啊，那不傻子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不学佛的人们还是不行，哎，但是他偶尔呢能找碰，就是碰着点真理啊。这个话我们再来，干脆我们看下一个吧，理一遍吧。因为从心里头生出来了很多妄想，它是邪见因生的，直到外边有真实世界的邪见生出来的。哎，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云何无所成而刹那坏？你为什么面前什么真实的法都没有，面前是空，你却说有时间存在，而知刹那坏？你说，哎，刹那生灭，你怎么知道的呢？所以这三个颂德是不是啊，都一个意思？哎，下边啊，依何因生法？心无因而生。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一切法是什么生起来的呀？就是依何因生法？我们这一切法什么原因生的呀？心无因而生，没有道理的，是你的心无因而生。说为什么有这个山呢？没有道理，你给讲出来，没有道理，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前边梦里头，你爸爸告诉你有山，你老师告诉你有山，这个教科书告诉你有山，记了很多，结果呢，你一看呢，这回你爸爸说这是山，哎，你就接受了。无因而生，有没有山啊？没有山，山怎么生出来的？没有因，哎，所以我们说怎么为什么有这个世界？哎，没有，无因而生。因为什么叫有因而生啊？真实的东西有因而生，是吧？哎，它根本这个东西不存在，它的有什么因呢？哎，妄想而生。这个话都说得非常好。是故生不成，你无因能生出什么东西来啊？生出来就是妄想。所以说你说有东西生出来了不能成立，什么也没生出来，面前是空。云何知念坏？你怎么知道念念坏灭呢？就是刹那生灭呢？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哎，我上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没这回事，哪有上一个这一个呀？哎，这个有前有后，这就是有时间，这个就是你的妄想。你说我先这么想后这么想，这已经是凡夫邪见了，这是认为时间存在了。所以啊，你学佛法学破，你觉得好多人啊觉得挺牛，还讲佛法弄得挺不错，实际上全是什么都有，全是邪见，是吧？全是反佛说。哎，你就学吧，学，连你说我刚才想什么，这就是邪见。哎，你得说什么呀？刚才是妄想，刚才是无明，刚才是这个邪见。哎，这才是正见。 若缘比心起，其因则虚妄。如果你是从心里头生起来的念头，都是无明，哎，都是没有道理的，那个因都是虚妄，都是染无邪见生起来的。因妄体不成，你那个因是这个虚妄的，因是虚妄的，体就是生出来的果的那个体呢，它就不能成立。云何刹那灭？你连东西真东西你都看不到，你怎么能成立时间呢？好，我们休息。